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谁呀、到了到了这个邵州以后，他从和尚就变成了文人，意思就是说他从本来是好像给人感觉是佛教一样，现在呢是不一样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想打到什么，打到高层阶级，打到上层阶级目的，最后想打到北京，打到这个就是最达官贵族里面。是，你看见他想尽各种办法，他实在意志非常坚强，他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能把天子能带到哪里呢？就带到北京。那么沙乌略可以做，因为沙乌略是葡萄牙的这个国家的一个使节，他可以这么做，他不能这样做。所以你想，他现在就凭着他目前这一点资源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他一定要想办法都拿到哪里去，想办法到这个北京去。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的，他的部署呢，就是说他的部署就是不再给别人觉得他是佛教和尚了，不是了。因为的确他有这个本钱呢，因为你本身比较很多地方礼仪啊，还根本就像佛教的嘛，所以很容易中国人产生那个好感，觉得很这个好像很近嘛，差不了太远。所以这是申根的第一步。申根第二步呢，好了，那么中国三大宗教，道教，当然道教是这个太离谱了一点，道教因为是你可以练了最后变成仙的，这个人还没变成仙已经先死掉了，因为汞那练仙要跟汞水银有关系，那个水银多了以后这个人就死了嘛，所以人还没有成仙就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慢慢你真的言，虽然中国三大宗教好了，一个是佛教，他已经穿上佛衣了，那现在呢，如果再迎合这些士大夫阶级的，那么我就赶上穿上儒服，那最后我希望一直到宫殿啊。所以这个是很近，这个很这个，所以后来那对中国人的感觉，觉得立马都是贬，叫什么叫做贬服，就是贬这个佛教，然后呢不如是儒教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说，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现在呢，这个立马的就想什么样的办法能把耶稣会，能把天主教真的能够升值在中国人的中间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是他一直在那里是要做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刚好呢，在什么地方，在朝鲜，刚好呢有八，也刚好呢这个有倭寇要侵略这个高丽，其实是那个时候的韩国了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就派了一个将军叫石兴将军，石头的兴是兴，是就兴的兴。那么就率领八万代大军要到要到高丽去。那么刚好路过邵州，路邵州呢，哎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洋和尚，而且呢这个又有一点这个普通和尚没有那些东西，那么他又好奇。另一面呢，他总觉得我普通请这个和尚念经的什么，这个他刚好他的儿子因为考试没有考好，这个有忧郁症，所以呢现在他想说请这个洋和尚去，请这个利玛窦呢能够帮他的嘛，其实要帮他的忙。这个利玛窦很厉害，利玛窦就是因为他总算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，那么他又告诉他儿子生病，所以他就想了，这个病不是一天能医好的，那么需要呢常常有人跟他讲话，跟他对话什么的。所以呢后来那么石将军说，好，那你就我就告诉他给你通行证，又否则你更不肯通行的，那一面通行你就跟着我们走，那跟着我们走的一面呢就可以看看他的儿子，就是为他儿子念经啊，为他儿子怎么样，就希望他病很快就好嘛。那儿子病好了没有好我倒不知道，但是他一路上他吃了很多苦，因为你那个时候从邵州要做这个盐，要又做河，要乘船嘛。他乘船的时候，哎，结果经好几次，有一次啊，这哥们翻了船了，他几乎就要死掉了。所以那一次很惊，他的目的什么？他目的就是希望能到北京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讲好的，因为讲好的你看过的孩子，那他想办法就是能够一天到晚跟他孩子做朋友啊，然后希望这个朋友做得越长，最后可以到北京嘛。后来因为一路上不顺利，所以这个石兴觉得他喊这个不顺利，所以他就迷信起来，他觉得我这个水路也不要走，我本来想一直到北京，所以我干脆就换路。所以到了南，到了一个地方，他说我不去了，我哪里都不去了，那不去你没有用处，当然你就回去了。所以正在要回去的时候呢，他想这下就嘛就完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刚好就找了石兴将军的一个随从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从口袋里就拿出那个他那个宝来，就是三棱镜啊。 一拿出来以后，那个佣人看他如获至宝一样，所以后来赶快呢就给告诉他的这个将军。那么富贵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这个利玛窦怎么讲呢？他说这个东西本来是我要留给自己的，不是，他说本来我要留给这个谁啊？我要留给这个石心将军的。那现在他反正现在我想他也不需要我了，我想我就收为己有就好了。但是结果这个话呢就传到石心将军那里。后来石心就看看那个宝石啊，所谓的是很有趣啊，所以呢他就好了，他来个折中办法，他说这样好了，我只带你到南京，南京我就不管了。所以起码呢现在可以从哪里，从邵州就到了南京。到了南京做什么？他南京呢，然后他自己的办法又出来了。那弄了半天呢，结果最后呢他知道从前有一个人跟他有一点来往啊，他送点礼物啊什么的，他让大家也可以做朋友啊。但是后来他知道说他根本是等于你留在这里是非法的。那万一我现在窝藏你的话，那我将来要这个坐牢的，所以怎么样他都不肯留下。所以最后他根本南京就留不下来。南京留不下来最后怎么办呢？就到南昌去。所以下一站呢是南昌。到了南昌又是举目无亲，他忽然又，所以这个人交友广阔，他忽然想起来这个石将军呢有一个中医，替他专门看中医的，刚好在哪里，就在南昌。好了，所以就跟他做朋友啊。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慢慢就，因为他书读的很多，很多就翻成很多书就翻成中文嘛。那在那个时候他又预测什么时候要有日食，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也就震撼了当时很多的读书人。慢慢的结果那个亲王啊，就是亲王就是皇帝的亲戚，那么怕他们反了，所以都把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给他们做亲王就是了。所以呢那时候亲王也知道，皇帝的亲王也知道了，所以呢就一起吃饭就认识。第一个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会观测日食，你想你会观测日食就给人感觉你会预测未来，好像是很准的，那其实是科学，我们今天知道是科学，但对于中国人来讲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太奇妙了，所以对他另眼相看。但现在呢他自己要表现一下他的本领啊，所以就在这个在跟亲王在一起看，在这个宴席上的时候，那么有人就说他这个记性很好，所以好不好我们就请他背一段诗，那么他们就随便卷一段诗，让他先是几百个字的诗啊，然后呢他看过给他几分钟以后，然后回过了他可以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漏完全背下来。那么他们说就不对，你一定念过这首诗，这不算，这算作弊。那么好，他说那可以，那这样好了，你们呢就随便找一段，你们现在随便找一段500个字的这个东西好不好，他们说好。那么他就看一看，然后呢就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错，他记忆惊人不得了。他完了没有，他说还要再一次，第二次怎么样，第二次他从尾巴倒过来背，全部背对了。你要知道这个稀奇的很呢，这个弄了半天，所以这个亲王很有印象，好要跟他做朋友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你找了亲王做朋友，他以为说我只要跟他亲王做朋友，我请他能够带到北京就可以了。结果后来呢他才发现他完全弄错了。如果你跟亲王拉关系，希望是跟北京拉关系的话，那就不得了，那个等于你陷他于不义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找亲王跟北京说什么，所以弄来弄去是一场空。后来呢没有多久，刚好有一个他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到了升官升到南京去，那么他呢很好，说是就带他到南京，那么顺便因为他到北京去祝寿，所以也带着他走，他很高兴啦，所以就他们就快到北京的时候，没有想到韩战，也不是等于韩战爆发了，那时候刚好日本人打朝鲜了，所以北京就变得非常紧张，所以他们不可能见皇帝啊，所以最后呢折回了南京。那折回南京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没有地方住啊。不过那时候他认识了徐光启，徐光启是第一个中国天主教徒，这是真的啊。那么他们两个不是一起写了书了什么的。好，那么后来没地方住怎么办呢？他们说刚好有一个房子是闹鬼的，没有人敢去住，那么你们敢不敢？你们如果敢的话我们就肯定卖给你，所以他们当然敢了，所以他们就住下来了。那么然后呢就在南京呢又待了这个一个时间，那么终于呢时候到了，有机会了，所以他们可以到北京去了。那么所以他最后呢终于说是要带很多礼物，那么当然透过这些关系呢说是要到北京。那时候我们叫明朝亡在谁的时候，明朝最糟糕的是宦官，就是太监。 所有这个他，尤其这个皇帝啊，叫做明神宗，是万历年间的，他很害羞，他什么事都交给宦官来做，所以所有来往啊，什么你要说要什么这个什么朝贡啊，所有都要经过宦官来做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你看，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宦官叫做马唐，马是马车马的马，唐就是啊、就是李唐的唐。马唐是很有名，但是马唐是有名的坏人，他个大坏人一个。那么他听说他很多的礼物要送到北京去，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，那里面很多很多故事了，然后等于骗他，所以根本他误上贼船。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结果他们终于说是告诉这个皇帝的，说有人要来要来朝见他。结果他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把他们关在一个破庙里面，一关就是6个月。他想这下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不过我相信啊，这个不管怎么样，到底他应该是个祷告人。哎，所以主角听他祷告，这个故事就很有点像什么呢？有一点忽然就有点像这个什么《以斯帖记》。哎，有一天忽然这个皇帝睡不着觉。睡不着，他就去，哎，他奇怪，我记得有一个臣子，他会那个所有礼物里面一个叫自鸣钟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到现在还没到手啊，所以就问了，后来才晓得说，哦，这个，所以后来说赶快叫马唐赶快送来，所以呢，他就真的这一回呢就可以啊见到皇帝了，所以他开心啊，开心的不得了。那么哎，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那么然后呢，他就。自己呢就写了个陈奏章，奏章要在用中文写了，当然我想一定有人帮忙的，写了两行字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上面说，他说呢他是现在要贡献土物呢，就是这个给他们呢，所以他说他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他就老早听说中国怎么样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希望不虚己，所以他就很早就离开本国，航海而来，经过了3年，那么路经了8万余里，那么终于就达到了广东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他不会画，所以后来就学了语言文字，后来呢，也在肇庆待过，邵州、梁府都待了15年。那么还有因为这个缘故知道中国的古先圣之学，你看你想想这些的皇帝就动了，那就是说这个中国很伟大了，那于是呢，所以呢我就会背了，那么然后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，然后我后来就到了江西，到了南京，那么一待呢就待了5年，那么现在想到呢这个堂堂天朝啊，那么什么等等等这些，那么所以呢我就把一些这个本土的东西带来了，那么这个带来里面有天地图像一幅，就是主耶稣的画叫天地，然后天地母图像两幅，那么就是同龄玛利亚的像，然后天地经当然就一本了，然后呢还有珍珠这个钱香的十字架一座，还有报时自鸣钟两架啊，这特别重要。一个是大的，这个其实它这个整个礼，这送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大一个有摆的大自鸣钟一架，还有一个是镀金的，装有小发条小自鸣钟各一架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最吸引这个皇帝注意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还有扬琴，那么他就把什么呢？把钢琴也带来。所以第一个钢琴介绍给中国人的是利玛窦。然后他说这个虽然有什么了，他就客气一番，那么希望呢能够喜欢的什么等等等等，然后呢他后来又稍微讲一讲他自己，意思就是他很有学问了，不过他用很客气的话，什么就怎么样，就中国反正会，他意思就是他会天地图，还有度数，还有观能够制气观象，那么考验日晷，还有跟中国的古法吻合，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随时随地呢。都怎样怎样，所以呢，然后臣不胜感激待命之，那么后来他就把这个就送上去了，所以呢，最后呢就送给了皇帝。当然最要紧的就是那个钟，你看到送那个钟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，一个礼拜以后啊，就人跑来找利玛窦，他说这个皇帝那个钟啊，自鸣钟停掉了，所以停掉了，没有人会弄啊，所以呢又把他。走进去，所以现在还不能走。按理来讲，你现在献给皇帝以后，皇帝如果不召见你，就要回到澳门去了，你没有理由再留下来吗？所以呢，他就这个又进去，又这个，又去修了一下。那么修一下还不行啊，因为这个 带出个紫禁城，你知道紫禁城那个殿呢不是很高的，所以你这个大地这个钟啊摆进去这个不行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最后没有办法，这个大的自鸣钟只好摆在这个黄寿殿。如果大家去过紫禁城，知道哪个殿是黄寿殿，这个黄寿殿的这个花园里面，那搭了个木架，那么这个然后木架上面有楼梯，有窗户，有廊，还画格雕梁，金碧辉煌，那么这个都是还有个陵，那这个都是利玛窦做的，利玛窦做的。好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终于是让皇帝开心了啊，那么这个起码可以，但是作弊不表示你可以留下来啊。好了，所以呢他又回去以后呢又辗转，那么当然你那么他们说这个是冲着这个东西了，奏章啊什么的，但是最后要紧就是你真的朝贡的话有一定的仪式的，你如果真的要送东西给皇帝的话，那么不光是他了，还有很多的使节蛮夷啊，所谓蛮夷各国都要来朝贡，那他岂得高兴，他觉得我这下一定见到地了，所以一大早呢他们就天还没有亮，那么就开始然后呢然后这个一声令下，那么要叩首就要叩，然后呢就大家呼喊万岁，但他不知道说他正呼喊万岁，这个面对的不是坐在这个皇帝没有坐在什么，这个整个皇帝的宝座是空的，皇帝根本不坐在上面，所以慢慢轮到他最后呢，他也是叩头啊什么，就是万岁啊什么，弄了半天，然后呢他终于呢就到了那个地方，那等到真的行礼如意完了以后，他发现他喊了万岁喊了半天呢，根本上面坐的没有人，根本皇帝没有坐在上面，所以呢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这样，他怎么写呢，他说他就想到啊，他这个情景很荒谬啊，而且很觉得很委屈啊，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迫害啊流血啊疾病，为的就希望能够见到皇帝，而且若可以的话像保罗一样能够做见证不是很好吗，结果呢落得参拜一个空无一人的一个宝座，所以他用了几句话，他说他在他中国札记他说他是伤心欲绝啊，你看就最后真的是伤心欲绝嘛，那他死不死心呢，没有，他还是很乐观，过两天以后呢，哎，按理来讲你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走了，哎，但是啊，他懂得留一手，这个中国人厉害的地方，他懂得留一手，他知道我如果全部送光了，我就非走不可，他还留一手，留一手以后，然后呢是又去就又待了一段时间，那么最后呢，不管怎么样了，后来呢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最后他们得了书面许可，说是他们可以在北京城居住，不要忘记啊。这外国人第一次，那从早期都不算，唐朝那都不算啊，宋朝都不算，就是在明朝的第一次，你看见他和他的神父弟兄们可以在北京城居留。那为什么在北京城居留呢？原来是没有多久以后啊，皇上那个钟又出了毛病了，所以呢，最后他就问利玛窦，这里见好，我们把这个钟送到你这里好不好呢？他说好啊，当然好，结果就送来了，送来了以后结果没有想到一大批老百姓跑来看，我想这个不对，弄不好给老百姓看了以后这个钟会弄坏了，所以说好了，最后干脆还是送回来好了，送回来呢，所以最后变成什么呢，变成不是钟要到利玛窦那去修，利玛窦呢定要来修，那么这个钟才能会坏啊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，变成每年四次呢利玛窦还有他同事呢一条宫里面要住几天，目的怎么呢，就是修理自鸣钟，所以这样呢就一直永久距离，一直延长下去，你知道吗，好像人生永久距离一直 extend 一直 extend 就这么下去的，没完没了的，最后他死以前根本都没有见到皇帝，根本没有见到皇帝，但是很稀奇，就是你看一下为什么他能留在北京呢，因为他给皇帝送钟，中国人是绝对不可以送钟的，不是吗？但是奇怪，这个皇帝呢，哎，很高兴，你给他送钟，他开心的不得了。就是因为你给他送钟呢，你就要留下来，你否则的话，谁会修理这个钟呢？所以呢，你就要留在那里，你每年四次钟，所以你年年可以留下去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说，他就借这个机会，那么当然大家看他跟皇帝关系不错，所以应酬天天应酬。每个饭局都两个三个，两个三个，那当然这对他来讲是很好的，因为每次只要饭局他就可以传福音，那么所以你这样的话呢，天主教呢就算是在中国就落根了，所以大家看到了最后他死的时候， 你看这个就是利玛窦的世界最后，那么他的坟墓上就是耶稣是立功之墓，他是利玛窦，中国人都称功嘛，立功之墓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大家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第一页，第一页你看啊，这个最左下角那个就在北京，那个墓还在。这右边这个碑呢是就是先来寺那个碑，它中间这个图呢就是地图，他画的地图啊。那么如果大家上的话就可以看到彩色啊。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谁一生呢，可以说就是这个利玛窦一生。那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说他的毫无疑问利玛窦对中国来讲贡献很大。比方说啊，很多中文的词汇是利玛窦给我们，像点、线、面、平面、曲线、曲面、直角、钝角、锐角、垂线、平行线、对角线、三角形、四边形、多边形、圆、圆心、外立、几何、新奇，还有 O 这个字，通通是什么？ O 这个字是他发明的，欧洲的 O 这个字是他发明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通通是利玛窦的贡献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对中国人来讲啊，所谓西学东渐，就是他是第一个人，所以是他的确是把中国人开眼界的。他一夫一妻也是他带进来的，那很明显，这个观念也是他很重要，他带进来的。那么这个还有呢，他不是交了朋友几个很有名的朋友，叫徐光启，还有呢李之藻，这都是很有名的人。然后他们一同翻译的什么几何原本了、同人算纸了、测量法义了什么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在切胎，他还会地球仪呀、啊，那这些东西，所以他的确是一个科学家没有错。那么然后呢，趁这个机会呢，他就把福音就送到中国来了，他把鼻烟壶也带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可能把这一些这个刚才我说西洋乐器像钢琴也是他带来的，钢琴、风琴带到中国，所以可以说大开眼界。还有那个西洋歌曲也是这样，他们从来没有，因为到底中国歌曲跟西洋歌曲不一样的，有理不同，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很稀奇啊。现在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吗？就是一颗钟，就是那个自鸣钟就可以叫这个利玛窦呢，不光是可以留在第一个进紫禁城，而最后呢是埋葬给中国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英卓这个沙乌略他壮志未酬，他死在中国，他可能到北京去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他到了这个印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受感染，最后他被发去，那么你看见最后千辛万苦，终于呢我们知道他可以留在中国，是这样留在中国才算是合法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整个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经过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们好不好把那看那首诗，我们看到那首诗啊，这首诗呢你就知道说这个的确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所谓的 revival 是个属灵的 revival， 不能完全说不是啊。那么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这一首诗呢这个诗代表他们属灵，就是这个都属灵，但是并不表他的眼睛是开的，明白吗？就是因为他愚忠，他超良心的顺服教会，就是错的也是对的，结果叫他永远看不见。所以等到后来呢，这个反改革运动，他们在那里重整他们的所谓系统神学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相信应许真理接受了，但是呢他们不改教宗，他们不改其他的，所有的迷信仍旧继续，所有炼狱仍旧有的，所有卖玛利亚继续有的。那现在大家要问，如果你坚持圣经，怎么可能这些存在的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整个罗马天主教它不是以圣经做最高的权威，它有两个同样的权威，一个是圣经，还有一个就是遗传。所以他把遗传，教会的遗传跟圣经是同样的相等的权威，所以他的系统的神学的根基是两个，一个是圣经再加上遗传。但是马丁路德所看见的系统神学或者加尔文的是什么？他的根基只有圣经，所以只有圣经就不会有玛利亚，只有圣经你知道就不会有炼狱这些东西，不可能，根据圣经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如果要有炼狱要拜玛利亚都是对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根据什么？当然根据遗传。 所以如果根据遗传，就是根据那个整个宗教，宗教一直传下来的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些改革运动就是包括这些敬虔的人，因为他们笑，完全觉得教会是对的，教会对的就是对，他们根本什么都不问，那么当然他们永远看不见，永远落在黑暗里面。但是呢，他们对主还是认识的，他们最后呢很掺杂的，你看，你可以把天主教带来，起头像佛教，也后来又像儒教一样，他只要把目的达到了，那目的达到，那个目的是达到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福音的种子是不是就在中国就生根立基了呢？大家对景教有影响，没有错，十字架；大家对天主教有影响，圣母玛利亚；起初以为是佛教，后来呢以为是儒教，对不对？他们说很像，所以这是为什么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利玛窦的感觉里面，中国人拜祖先没什么不对，祭孔没什么不对，什么没什么不对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很清楚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自然很多地方你就看不见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件事。所以我想我们灵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唱一下这首诗？就是撒母耳这首诗歌。我们唱的目的就是我们看这是一种矛盾，就是或虚心或假意，基督终于展开。那这就是为什么，就是主怎么样借着利玛窦，就是把天主教带到中国。要唱快点啊！只有你自己能吸引我们，你在十字架上是你用你自己证了我们，所以但我们爱你，因为你是我君王，我们爱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救，你把我们的命都舍了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在教会里所留下这些宝贵的资产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另一面，我们请你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不再重蹈过去的错误，让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爱你，但是我们不是糊涂的爱你。一面我们看见有你的光照，一面我们看见你的话，你的道路，你的话能够指引一条道路， 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不要叫我们做一个爱你却是糊涂的人，不要叫我们做一个爱你却是个瞎眼的人。我们仰望你，借助这些见证，借助这些的教训，让我们能学习美好的故事，美好的经历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主。